苦难是有危机性的存在，不是，苦难是我感到危机的时候，我的存在受危机的影响，那个存在。那苦难是什么？苦难到底是不是一种程度呢？奇怪的，有的人呢生大病不叫的，有的人蚊子咬大哭。所以你说当然有程度的分辨啦，但是我要提到的是第三点，苦难的感受对于存在的程度的回应。一个身经百战的人，很大的苦难临到他，他的感受里面有得胜苦难的把握，超过被苦难胜过的把握，所以他里面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奇怪啊，当自己受苦的时候我们急得不得了，别人受苦的时候不要紧啦。当路上一辆车碰撞了，你看，哦，这种车撞了是这样的，哦，原来会弯得这样不好看的。等自己的车撞了，糟了，几个月的储蓄会完蛋了，因为我还没有买保险，明天才买，今天撞了，那怎么办呢？为什么别人有苦难你用理性分析，你有苦难你用感情去领受，这就是苦难的源头了。我们不公义的对待一切的事情。苦难是什么？是一个存在吗？苦难是什么？是一个程度吗？苦难是什么？是不是一个感受呢？是，苦难是人敏感的生命里危机性存在的感应，对于存在受威胁、受亏损、受亏缺的觉悟。我再讲一次 ，the consciousness of your existence through the threatening power and the shortage of your own existence, the reaction of your ability to conscious about the shortage of your own existence. 你的存有受亏损的那种觉悟性的反应，就产生了你知道苦难是存在的。明天我们很详细的分析苦难试炼来到的时候你的回应如何。当苦难来到的时候，你说苦难存在了，不是，苦难是对存在的威胁，对存在的亏欠，对存在的损害，而苦难的本身不是一个本身的存在。我的存在是一个有危机性被造在反合中间的一个存在，我的存在是有反合性的，是有危险可能的，以神之间要负责任的，有回应功能的一个存在。而苦难在我存在中间的所谓存在，乃是对我的存在的威胁，对我的存在的亏损，对我的存在的剥削的那一个力量。但是呢，这个力量、这个剥削、这个亏欠的本身一定是达到亏欠的程度吗？不是，这里面也包含了反合性的本质在里面的。也就是说，苦难竟然可以把我的存在不是达到受亏欠的地步，达到更完美的地步的可能。这样的话呢，试炼啦，来吧，我的信仰已经站住了，我等候你的来临。暴风啊，吹吧，我的根已经扎进深深的地土里面了，等候你的考验。来吧苦难，来吧暴风，来吧巨浪，你要证明我是会亏损的吗？我要反证明我是不能被亏损的。你要证明我是可以打倒的吗？我要反证明我是打不倒的。你要证明我是可以丧失的吗？我要证明我的锚是抛在坚固的磐石上，我是不可随便动摇的。从这个角度你去看，你就看见另外一个可能性。那个可能性你一看到了以后， 你结束哀哭叹息流泪惧怕放弃投降自暴自弃，你就变成一个有信仰而可能进到得胜地步的人生。我们低头祷告，
大家打开诗篇第119篇，诗篇第119篇，我们翻到了有多三节的圣经都是与苦难有关系的。诗篇119篇，这是全本圣经最长的一章的圣经，这是全本圣经最长最长的一章的圣经。在这一篇的诗篇里面，一共用希伯来文的字母来做开始，而每一段都用一个字母做开始，这样一段一段接下去，以至于每一个阶段都结束，这样呢就把整章的都弄清楚了。全章的诗篇都论到上帝的诫命、律例、法度、训词、教导、上帝的言语、上帝的话，所以这个就把神的道、神的律法当作整篇对人生教导很重要的一篇的圣经。我要与大家看的三节的圣经就在这一篇圣经里面。我们看诗篇119篇，我们看第67节，再看71节，再看75节。67节，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大家念，我未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第71节，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大家读，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第75节，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语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这三节的中圣经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这三节中圣经呢，就把苦难、人生以神的真理，以及神在人生命中间的这个造就，把它提出来了。诗人在这里说：“我受苦以前，我走迷了路，我走自己的路；我受苦以前，我误用了自由；我受苦以前，我远远离开了你。但是呢，现在因为受苦，我就懂得学习遵守你的话语。”我受苦是不是苦呢？不，苦中有益，我受苦是对我有益处的。这样的人生的了解是何等的伟大，是得胜的一把钥匙。 To suffer is beneficial for me， 我受苦是对我有造就性的，是有益处的，使我产生了很多的好处。我受苦是因为有益，我要使我学习你的律法、你的典章、你的律例。主啊，受苦以后我学习了你的话语。耶和华，我知道你的判例是公义的，你使我受苦是你用诚实来对待我，你为真正爱我，你诚实待我，所以你许可我受苦。我相信很少人在人生的过程中间达到这个与神相对关系中间这种真理性的了解，很少人认知到苦难在生命之前之后与神的道、与神自己的关系，了解到神是用诚实待人，所以把苦难给人的这种结论，这是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的描写。愿上帝赐福我们所读的这几段的圣经。我们今天要大家思想的，我们昨天提到了关于苦难乃是一个神特别的许可，而且是一个必须的存在。从现象来说是恒常的存在，从这个绝对性的 神的引导，同在人格塑造的中间呢，是一个必定要有的绝对性的存在，是 absolute necessity of existence。而这个存在呢，就存在在我们的存在里面，所以苦难与人的存在是并存的。这样，我们的存在与苦难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存在就可以发挥到一个很特殊的地步，那就是神借着苦难要达到怎样造就我们的目的。我们为什么这样被造呢？为什么被造的时候是在一切被造之后才造我们呢？也就是要我们享受在我们被造以前的一切。但是呢，我们要享受这一切，我们要先管理这一切。在管理这一切以前，你要先懂得管制你自己。而管制你自己的时候，你就需要把你的自己先降服在神的自己下面。先降服在神自己的下面的时候，你就要认识你被造的时候有一个反合性的危机存在。这反合性的危机存在看起来是很困难的，却其中是有价值的，因为价值常常存在在困难里面。我们与神是有相对的关系的，我们不是绝对的对不存，我们是与神相对的对存，有一个相符关系的对存。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而不需要向神负责任，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而不需要神的能力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活着是靠着自己成全自己的。因为神造你的时候就把你造在这一个这个相对极的这个中介性的里面，你的神与鬼之间被造，你在超然地与自然界的中间被造，你被造在善与恶的中间，你被造在灵界与物质的范围中间，你被造就是在这个神的道与对道的解释的相对性的中间。所以人的这个危机性的存在是很反合的 very paradoxical crisis very paradoxical and critical existence of human relativity with God。 人在神面前那个相对这一个对存性的这种反合性的危机呢，是人之所以是人很难的原因。但人之所以是人有这样困难，也就使人产生了一个可以达到更高的价值，是所有其他被造之物所有物质的层次没有办法达到的原因。所以你要尊重你自己，你要认识你自己，你要发现你自己价值的存在，你更要回到你存在真正的根源那里去。这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这是所有人间的儒家的修说、道家的修说、印度教的哲学没有办法给我们看到的东西。因为当苏格拉底提到你要认知你自己的时候，他知道认知是自己，认知自己是认知自己以外一切其他事物的基础。所以可以说呢，认识自己就是知识的开端，这是苏格拉底这些伟大的地方。但是呢，他从来没有交代人借着什么媒介同方法才能真正认识自己是谁。苏格拉底从来没有讲，因为他没有办法脱离以自己做出发点去解释自己同自己以外的一切的这种方法论。圣经在箴言书提到了一句超越苏格拉底也在苏格拉底以前已经记载下来的话语，就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认识神是认识自己的基础，你认识神你才可能认识自己，因为你的自己是在神自己之外凭着他自己的旨意创造出有位格的自己的这个货物。所以人的自己是有个自我觉悟存在的这一种很特殊的位分，这个位分呢是神的自己所造出来在他自己以外的自己。苏格拉底没办法看到这个相对性，但是神把这个相对性告诉我们。我已经说了，昨天我们提到的问题不是芝麻绿豆大琐碎的小事，我们提到的问题是无论所有最伟大的政治家、哲学家、思想家、宗教家都没有办法逃避的最严肃的人性论这个问题。神是如此危机性的反合性的创造人的存在，然后呢把人放在必经苦练过程的这种可能性的里面。 所以呢，上帝按其实把万物造成美好，却把永恒放在人的里面。人有了永恒性之后，然后人呢受尽精炼，却不明白神的一切。这样呢，透过神的启示，你才真正明白你受精炼、受痛苦到底为什么。今天的圣经我们读的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没有苦难，我们会得意忘形，走迷了路，偏行己路，飘飘然离开上帝。今天的许多的人只看到苦难的危机。前两个礼拜我在新山讲道的时候，他们这一次的布道大会呢，定的题目是危机中间的盼望，大危机中间的盼望。我一开场白我就讲了，为什么经济困难才叫做危机，为什么经济太多钱的时候不是危机。事实历史证明，在困难中间、贫穷中间生下来孩子常常度过危机，一生顺利，一生成功。有许多生在富裕家庭顺利过生活的人一生失败。所以如果一个人只看见有危机才是危机，没有看见没有危机的时候可能有更大的危机的，他就在比更大的危机、更大的危机的里面，这是很危险的。不知危机之危机是比所有危机更大的危机，不知自己的危机之中还在谈那些别人的危机的人是更危机的危机。我们许多时候只有看到，哎呀，经济穷了，我们困难了，我们失败了，这是危机。焉知塞翁失马，不是没有福气的。所以我们今天用反合性的真理去看人的存在中间这个奥秘。我受苦以前我是走迷了路，上帝啊，我从前走迷了路，现在呢，我回头学习你的话语，我回头学习你的律法，这样呢，受苦对我是有益的，因为借着苦难我才明白你的律例，回到你的面前。上帝啊，你使我受苦，乃是你用诚实待我。别人的孩子坏啊，不错不错，聪明，很聪明，管他去死的，不是我的孩子，称赞他几句他妈妈高兴就好了。但是自己的孩子坏，但你说很聪明聪明，如果你这样称赞他，以后他爬到你头上去放风筝，我告诉你。所以你啊，坏蛋了，你敢这么说，好，我认真待你，打他。为什么？因为诚实待他，谁给他苦难。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如果你明白了，那么你这一次的讲座就开始及格了。当上帝诚实待你的时候，他有时候就把苦难加给你身上，因为你需要，你需要的不单是称赞，这个合理而真实的称赞是人性受鼓励最大的力量。我再讲一次，合理而真实符合于事实的称赞是人性受鼓励最大的力量。我这一生不要亏人，我绝对不要利用人，我也绝对不想给任何一个人利用，所以我很敏感人和我讲话有什么动机。但是我要很诚实的对神，很诚实的对人，做一个真正实实在在的人。当我与人交往的时候呢，我要注意一些事情，就是他有没有其他的动机，他是真实的吗？如果他真是好的，我应当很勇敢的大方的在公众面前称赞他，因为他配得，人应当得的称赞称赞他，人应当得的尊荣尊荣他，人应当得的称许称许他，人应当得的责备呢责备他。当然是公开的吗，或者私人的吗？圣经讲过一句话，那些犯错的人要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圣经讲的。所以有时我会在众人面前责备人的，但是如果需要的话，不需功夫，大家就叫他个人来跟他谈，谈到他流泪，谈到他自己悔改，那是最好的。称赞人，称赞的得体，称赞的诚实，称赞的合乎事实，使配称赞的人心中得着鼓励，那就给他一个很大的力量，使他一直继续的进步了。这是教育学里面很重要的一条。我们做父母亲的常常好的不讲，坏的一直骂，孩子有错一直骂，有好有进步不讲，好像他做到多好都是应该的，做到多坏都是应该该打该杀一样。怪不得你孩子等你老的时候反过来他一直骂你，
因为你小的时候一直骂他，老的时候轮到报应来到你。我们做人是这样，人好你要讲他好，人有进步你称赞他，因为这就给他一个无形中鼓励的力量了。你说不是的，我如果讲他好处，他一定会变成骄傲，就得意忘形，就夜郎自大了。不一定的，那是你自己狭窄的心想出来的。你把人当作坏人，他一定表演坏人给你看，使你如愿以偿。你把人当作好人，他虽然不是那么好，他想你把他当作那么，他怎么可以做不好的事让你灰心呢？他一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上帝就照你所愿的给你成全，你才甘愿，对不对呢？如果人好你称赞他应该的，但是如果人不好呢，你诚实待他的时候，你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呢？你应当管教他。所以苦难是一个必须，苦难同试炼是一个必须。没有经过试炼的人，没有经过考验的人，不配活在世界上。这是苏格拉底讲的话， An 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一个没有经过考验的生命没有资格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些伟大的圣人被尊为圣人呢？因为他们对苦难的了解另有独具的眼光。不但如此，他们自己不但看到了那一点，他们自己做到那一点，他们经过那一点，有胜过那一点对苦难的认识，所以他们才叫做圣人，才叫做伟人。孔子这么伟大，每一个朝代都派他为师，万世师表，但是孔子在世界上的时候，没有几个君王愿意听他的训练，接受他的教训。就这样呢，他当生受苦，受拘禁，受凌辱，周游列国不受人欢迎，才能作为万世师表。这是什么？这是天把苦难加在他的身上，要成全他，使他进到更大的人格的可能性。孟子对这些事情了解到一个地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饥其肤。这些伟大的圣人对苦难的了解是很正确的，他们对苦难的必须都没有否定的，他们不但自己了解这些的道理，他们更自己遵循他们都了解的道理，然后又胜过他们的了解道理中间那些苦难，在他亲身经历的过程中间他们胜过了。天下有哪一个伟大的人格没有经过苦难而成功的呢？有哪一位金光钻闪闪发光以前没有磨过的？你告诉我。我们今天呢，过一个盼望呢，可以吃两粒黄豆变成神仙的自己陶醉自己欺骗自己的生活。我们今天过一个呢，什么都不愿意付代价，十字架也不愿意背，要坐轿上天堂，然后自称安那拉查，我是王的儿女，因为耶稣是王我的儿女，所以我一定要享受生活。这种成功神学已经把毒素放在基督教信仰的骨髓的里面，把很多人毒死了，你还不知道。看样子好像教会用这条路线很容易兴旺，我祷告了牙齿变黄金，摸了马上变成神仙，再摸几次生翅膀出来了。我告诉你，这种教训不是圣经的。虽然这种教会发展得很快，不是圣经的。为什么？因为不是从神的道建立基础。你如果不背十字架，你不能跟从我。凡是背着十字架跟从我的人，一定要舍己；凡是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凡是敬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患难；凡立志敬虔度人的，必须要受逼迫。你们并非不属世界，所以世界恨恶你们，因为你是属我不属这个世界的。在世人还没恨恶你们以前，已经恨恶了我。圣经是这么清楚地提到十字架的经历，十字架的道理。当美国的富勒神学院正在大谈特谈，大叫特叫教会增长学的时候，就在那些年的中间，全世界教会增长最快的是中国教会。而中国教会呢，教会增长的人没有读过富勒的教会增长学，他们凭什么增长？是从血增长？不是，是凭着圣灵的能力增长，是凭着道增长。而圣灵的能力一道增长的时候，是一个教会增长的时候，是透过这个教会经历患难而得胜而增长的。新加坡的教会要复兴吗？要。
新加坡的教会如果不肯背十字架，很难复兴。我们今天的不肯背十字架，不肯走痛苦的道路，我不是说你自讨苦吃就会复兴，我是让神把一些患难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故意逃避，你就没有复兴的可能。一个没有经过苦难、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基督徒，没有盼望，可以经历什么叫做复活的大能在他身上的运行。苦难是必须的，苦难是神用诚实待我们。若是这样，你还在哭什么？你还在叹息什么？你还在哀叹？你还在哀怨什么？仔细你的怨言，擦干你的眼泪，咬紧牙根对主说：主啊，我继续跟随你。阿们。愿主帮助我们，给我们灵性的复兴是从认定苦难从神而来的苦难的价值，在磨练我、雕塑我，使我进到更完全地步的这一个计划是从神而来的。肯定这个以后呢，你才容易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把苦难大体上分成很多的类，那这个类呢可以归纳起来变成一些很实际的东西。第一样的苦难是什么？天然的残缺。你生而比人矮一截，生而比人丑一点，生而有一些四肢不全的一些的现象，生而可能你眼睛有毛病，或者你耳朵听不清楚，或者你的口、你的手、你的脚有一些的残缺，这是天然的苦难，这是第一样。那么容易得胜吗？不容易，因为一上学就被人轻看，一露面就被人讥笑，一在社交的范围里面出现，大家就嗤之以鼻，大家笑你，大家冷落你，这是一种天然产生，是与生俱来很难拒绝的苦难。美国是一个很尊重人权实践行动的国家，所以每一个停车场都应当有几个位置给残障人士停车，是在最靠近大门的地方。当布道大会的时候，有一些的布道大会想到这些聋哑人士的需要，为他们特别预备一些座位，请一些专家来给他们传达言语。有很多的家里面有一个房间，里面藏着一个残障的人士，是从来不露面的，你不知道。外面看起来个个都好，路上见到的个个都齐全，但那些人心里的感受是如何？他们里面所受到的，感到在世界中间他受到不公义的这个待遇的那个反应是什么？我们要学习了解别人，因为当你看到那些人以后，你比较容易满足做人，你比较懂得什么叫做上帝已经给你一些的恩典。那么神在他们身上恩典如何呢？为什么他们变成一个受这种苦难的人？我们没有很特殊清楚的答案在圣经里面，但是有一些的事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你只能像耶稣在做最黑暗的痛苦的时候讲一句话：父啊，你的美意原是如此。历史告诉我们，世界最伟大音乐是儿童的贝多芬写的，最美的诗是 John Milton 瞎眼的时候写的。这表示患难可以得胜。你残缺吗？你的身体肢体有故障吗？你有一些天生来不能医好的病吗？不必惧怕。今天世界上有一个人又证明这个道理是真的， Stephen Hawking， 你们听过这个名字吗？有史以来最头脑最好的物理学家，是根本照医学是不可能活下去的一个人，坐在轮椅上领受了几百年来从牛顿以来皇家分发的第二个奖状的时候，有一个记者拍照的时候流了眼泪。像这样的人不但能活着，而且能领受只有牛顿才曾经领受过的奖状。 Stephen Hawking 这样残缺没有用吗？有用，他还娶了很漂亮的太太。你没有理由自暴自弃，你没有资格埋怨上帝，你也没有理由
自杀，寻求短见。因为人里面有一个超过物质身体更伟大的心灵的力量，可以克服这一切，你可以得胜。把这个录音带埋了，送给那些残障人士，让他们听，那就是你对他们爱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因为他们可能不方便到这里来。在我的教会有几个坐轮椅的年轻人，好几次我看见他们来坐在那里听到，我很受感动。因为他不看人怎么样轻看他，他只要看上帝怎样安慰，怎样帮助他，鼓励他。第二样，天灾人祸的苦难。当天灾人祸来到的时候，好像没有选择地，就把许多好像没有错误的人卷到苦难的中间去。火山爆炸、洪水、猛兽、地震、海啸，等这些东西临到的时候，许多人就活活的埋下去，活活的给海浪吞走了，就这样离开了。当天灾人祸来到的时候，他不分你是基督徒、是回教徒、是印度教、是无神论、是有神论、是传道人或者是平信徒，当这些事情来到的时候，你不能解释，上帝啊，我受苦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在做什么？上帝啊，当我遇到灾祸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及时来救我？上帝，为什么你让这些苦难临到我的身上？有一些时候你要从个人身上看神的带领，有一些时候你要从整个民族的命运看神许可苦难来到的目的，有一些时候你要从整个时代产生的果效来看人类的历史要经历怎样的苦难。我提到个人，提到民族，提到时代，这三件事情，这是在二十世纪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看见有一些人个人领受了很大很大的灾难。 Fanny Crosby 这个最伟大的女圣诗作家，年小的时候眼睛有病，医生给她医错了，结果呢她一生瞎了，一生瞎眼以后呢，但是呢他的灵性的力量靠着主，从童年依靠上帝，仰望上帝，结果呢这些人带来的灾祸，医生的措施加在他的身上，他没有怪上帝。他年老九十多岁离开世界，他说，我这一生不但没有埋怨过上帝，我也从来没有怪责那把我医瞎的医生，我没有怪他，我只知道神啊，你一定有你的美意在我的身上。所以他从心灵的深处得胜身体，他就开始写圣诗。圣诗你所唱过的最伟大的一些诗歌都是他写的。有父的切记，这是我之歌，我的见证是他写的。永不灰心，永不灰心，永不灰心，在伤痛中耶稣能使你很痛，是他写的。有父的切记是他写的，永不灰心是他写的，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是他写的。神可以透过患难试炼把一个人带到更完美、更齐全、更刚强的地步。请问 Fanny Crosby 写了多少诗歌？至少六千首诗歌。六千首诗歌，瞎眼的人活到九十多岁离开世界，有一天他要用那个超瞎眼的灵眼瞪着你说，你眼睛这么大，你做了什么？你不要笑。我们今天怪上帝的话，都是上帝要借着软弱的人来怪回你的话。每一个人当抵挡上帝、恨上帝、怪上帝的时候，他以为上帝就在他几句话下面打倒了。我告诉你，上帝正记在你的羞辱，记在你的愚昧，记在你是何等的刚愎自用，随便讲话。 Fanny Crosby、 John Milton、 Ludwig von Beethoven， 但是呢，今天竟然有一些基督教的人所说，凡是病都是魔鬼，这些人有这样的病、这样的瞎眼、这样的灾祸，都是因为他犯罪，所以才上帝刑罚他的。在苏拉巴亚有一个人哭哭啼啼地找我，他说，唐牧师，我丈夫死了三年，我参加一个教会，那个牧师今天讲到说，一个人成为寡妇一定犯了一些罪，别人不知道，上帝刑罚他才做寡妇。这种人凭着什么站在台上讲道？ 他们所讲的不但不造就人，有一天都要在上帝面前算账，因为他不是讲神的话语。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在人的软弱上显出他能力的完全。当保罗身上有疾病，一根刺在他身上，他祷告再祷告，主说够了，不必再祷告，主啊医治我吧，把我身上的刺拿去吧。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你就需要那根刺，我不医治你，我要透过你身上的软弱显出我的能力是完全，而且我的恩典够你用，你继续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是这样讲的，但是这些道人就不要听，不要讲，不要听，就爱听一些很特别的，突然间医病的能力来了，才叫做神的作为，才叫做神的同在。这样你就不能在真理上有个平衡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那些都太简单了，我要看特别的，神特别马上显作为给我看，我就变成看表演的人，神就变成这个变魔术的大师，我就参加马戏团免费的。你看见你灵性多么可怜啊！耶稣祷告三次，若可能这个杯离开我，神不听他。保罗祷告，主啊叫这根刺离开我，神不听他，不答应他。以利亚求死，上帝不但不给他死，还给他一个东西吃，吃了会跑四十天，吃补。很多圣徒的祷告上帝不垂听的，你还没有觉悟吗？连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上帝不是照着那个意思答应他，但是耶稣基督明白祷告的终极点不是强迫神，是对主的主啊父啊，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当患难来到的时候，你怎么了解呢？第三样，战争烽火，当战争来到的时候，人就把内心中间的仇恨借着武器发泄出来，把其他的人类当作是玩具一样的去消灭他。为了发泄自己的怒火，发泄里面的仇恨，就用各样的办法玩弄武器，杀害人的生命，把人民当作炮灰。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人，而二十世纪是人类文化最高度发展、科技最昌明的一个时代，竟然也是人性的仇恨暴露无遗的一个世纪。这个世纪产生了斯大林、列宁、毛泽东、Pol Pot、苏哈托、布拉波沃这些人。当他们恨一发作的时候，他就把人当作玩具一样的把它消灭掉，用他们的仇恨来发泄他们生命的能力。这是杀的能力，不是生的能力；这是恨的能力，不是爱的能力；这是灭亡的能力，不是救人的能力。人的能力唯一的能力所有的就是这个能力。丹麦的一个伟大的哲学家 Søren Abbe Kierkegaard 讲一句话，Oh my God, we human beings are living in sin. The only power we possess is the power to hurt and to kill ourselves. 人是生在罪恶中间的，人唯一所具有的能力就是伤害人类、杀死人类的能力。 Pol Pot 把金边所有的人都赶出来，叫他们不能再回家，就是走，永远不回头。几百万人在路上走走，甚至家破人亡，孩子分散，有的被打死，有的在半路客死，有的饿死，有的病人走了一半就累死，将两百万人离开金边。因为他观念中间，城市是帝国主义的聚集地方，城市是罪恶的巢穴，一定要把城市全部把它消灭，重新建立社会主义的乡村，社会主义的这个社会。结果呢，做了一个永不归路，把自己的同胞杀灭无疑的一个魔王。照样的，我们看见1962年苏联同莫斯科争斗的结果呢，彼此宣布，北京宣布苏联在斯大林手下 误杀了2600万人。苏联马上公布，在毛泽东手下30多年里面杀了3500万人，然后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又在误杀了另外3500万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间存在70年，杀了7000万中国人。到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再用坦克车斩了人，放在包里面，直升机带到八宝山焚尸，然后说这里没有人死，因为死的都带走了。苏哈多一样的，把共产党打下去以后，马上就灭党员，有许多不能跑的穷人被杀的几百万人。他们说就在那几个月中间，清算杀死的共产党同跟随者的那些笨人百姓，就超过了越南所杀的27年战争所有的人。做了强盗32年才被推翻掉，刚刚几个月前的事情。人家说唐牧师啊，你从前都不敢讲，他下去你就讲了。如果你可以找到我的录音带，在几年前我讲了这个话，属哈多家庭儿女这样贪婪无厌，已经引起百姓对他很不满。我早就提过，我在菲律宾讲过，你们的总统需要悔改。我照样在印尼讲过这句话，他没有下台以前，我讲这句话，从总统到百姓都要悔改。2月15号，那个时候呢，几个将军参加聚会，7个牧师讲道，整个礼拜堂坐满。我有眼泪一个字一个字指出来，若不悔改，神的审判要来的。现在布拉沃沃他的女婿做了这样多叫人引起强奸焚烧杀人的事件，我很想看看以后他怎么样死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不咒诅他，我只想看看罢了。因为神是公义的，应当有一天有一些的事情临在世上，叫人看见神行的事。希特拉是自己在地库中间杀死自己的，墨索里尼死了以后，人家把他的尸体拖在意大利罗马的市中心，结果大家看见是墨索里尼，大家吐口水在身上，结果一个女人就在路中间的小便在他的脸上。你可以行坏事，你可以引起战争，但是历史是不放过你的，百姓是不会忘记你的，写历史的人会把你的权利同你的羞耻一同写下去。神是放在审判台前，有一些的罪是当时审判的，有一些的罪是追赶到上帝审判的台前才对付你的。神是公义，千万不得。战争烽火的苦难我经历过，当我5岁的时候，我跟着我的奶妈跑，跑到一半的时候，呜，一架日本飞机来了，嘣，炸炸弹就炸在我后面100公尺的房子上面，就这样整座5层楼的房子这样倒下来，我亲眼看见。那时候5岁的孩子看到，我大喊大叫哭了，我的奶妈把我拉着一直走，她说我们快跑吧，战争就是这样可怕。人类有自由吗？有自由。人类有聪明啊？有聪明。你怎样用你的自由，怎样用你的聪明引起世界更多的混乱，神好像许可你暂时玩弄这些，但是呢，受苦的人神有他的带领，你使人受苦，神对你有你的应该受的审判。战争烽火，第四样人类的苦难是生离死别的苦难。当你看见你所爱的人要离开你的时候，你很难放他走，因为你不知道走了以后什么时候再见面。当你看见你最喜欢的人一定要离开世界断气的时候，你更难放他去，因为你不知道这一下你要怎样孤孤独独存在，继续或者走你自己的道路。我有一个小学的同学，同班的同学，前1年多他 cancer 死了。我最近听他的姐姐讲，他的太太后来自杀也死了。 你就感到很难孤独地活下去。这是人间的苦痛，生离死别的痛苦是这么活生生、这么实际、这么实在的一个存在。但是却有一些人胜过了这些。你们都知道耶稣诗歌叫做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与烦恼。我想很少人可以写比这更美的诗歌。这首诗歌的作者是为什么写这首诗歌呢？因为他就要结婚以前，他的未婚妻与他一同游泳被海浪卷走，就活生生的看见他将要成为新娘的爱人就变成一个尸体。他痛苦，他在最失望的时候，后来他回到上帝的面前，主啊，你才是永恒的朋友，主啊，你的爱才会安慰人。这个事情发生在 Port Hope， 是 Ontario 一个靠近湖边的小城镇。我有一次在 Port Hope 讲道的时候，我特别跑到那个湖边，在站在那里思想那一天的情形。就在我脑海中好像重新演的那一幕，两个相爱的人在那里游泳，后来浪来了把他的太太带走了，他流着眼泪，泪水滴在湖水中间，永远没有办法再分开。那个湖里面有人的泪，那湖里面有伤痛的心所流的眼泪混杂在其中。但是结果呢，是得胜的力量使他从那个生离死别的痛苦中间出来，写了一首安慰千千万万人永远没有办法被历史磨灭的诗歌，在教会里面成了我们树林遗产的一部分。感谢上帝。第五样，人生的痛苦，鳏寡孤独。当你有美好的婚姻，到半路的时候突然间丈夫死了，你变成寡妇；或者你最爱你的太太离开世界，你变成鳏夫，你很难再爱另外一个人。你要面对后半生孤独走人生的道路。或者你生出来的时候，你的父母已经离开世界，你就做一个孤儿；或者你只有母亲没有父亲，或者你只有父亲没有母亲，或者你父母都没有了。另外一种人是一生没有结婚的机会，就孤孤独独地走到人生末途的时候，年老的时候腰酸背痛，疾病缠身，没有人了解，没有人敢帮助，没有人处理。在西方有很多人老人死了好几天还没有人知道，有的人死了一两个礼拜臭味离开房间，才使别人发现这里面有尸体的味道才查出来。鳏寡孤独的痛苦。我的母亲17岁结婚，33岁做寡妇。当她做寡妇的那一天，她很痛苦，因为呢，我的父亲吃晚饭了，说头昏，人家扶她上楼，在床上敷了不到15分钟，就断气离开世界。她从来没有预备心要做寡妇。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的生活。他注意看，他下面有8个孩子要他养。那是日本抗战的时代，最痛苦的日子。虽然我们在厦门有很多的房子，但是呢，在抗战时间，不动产是不动资产，而且不能卖掉的。所以结果呢，就要用一针一线缝衣服，把孩子一个一个养大。那一天，他跪在上帝面前说：“上帝啊，我信你，现在我做了寡妇，如今我对你立约，我一生不再嫁，我对你立约，我要持守贞洁寡妇的这一个品格，直到见里面的日子。求主给我力量，把你交托我的孩子养大。”那个时候我3岁，我最小的弟弟21个月。我们家里有7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另外一个女的已经送给人，还有一个男的已经离开世界。 十胎剩下八个，因为有一个给人，这八个呢他要养大起来，33岁的女人负这么大的责任，可能吗？他读圣经的时候用笔画下两句很重要的话，耶和华是孤儿的父亲，是寡妇的伸冤者，主啊我不离开你，因为你永远不撇下我，我要寡妇记名到60岁，如果我能活得那么长，证明我是忠于你，是靠着你的恩典把孩子养大。神就听了他的祷告。我的母亲常对我说，你们小的时候我有时候太痛苦了，走路的时候忘记了方向，迷失了，后来才想起应当从哪一条路回家，我不知道每天怎么过，要把你们养大。但是神是寡妇的伸冤者，是孤儿的父亲，苦难来到是灾祸吗？我的母亲说不，他要用你，所以他叫你3岁做孤儿，使你一生一世不是依靠世界的父亲，是依靠天上的父亲。他要用你，所以他锻炼你，给你从小吃很多的苦头，在战争中间生下来，你吸的第一口气是炮灰，你知道吗？你活在人间是从痛苦中间生出来，你的父亲埋葬的时候，你是抱在手里，两个最小的孩子抱在手里到坟场的，但是上帝没有离开你。我这一生我没有埋怨上帝，我没有炫耀有钱人，我也从来没有感觉到为什么别人有父亲我没有，我只知道我小的时候常常听见我妈妈讲一句话，是我每次听都感到很不舒服的，妈我想买这个你不能，我的朋友有，因为他有父亲，你没有，所以他可以买你不能够。那什么时候可以买？等你长大了你自己会赚钱你买。我人生里有很多很多的经验别人不知道，但我感谢上帝，苦难试炼锻炼磨练考验这些东西来到不是不好的。我相信中国教会有很多的传道人，但是很多的传道人没有经历过我所经历过的磨练，所以呢神把更大的责任放在我身上，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处，是因为神先磨练我，然后才把重大的责任交在我身上。很多人问上帝怎么才能重用一个人呢？我的答案是很幼稚很简单的，上帝先重重压你，然后才用你，叫做重用你，就是这样。如果我是在很顺利的环境，有一个伟大的父亲，顺利的家庭，富有的环境，有富裕的钱财在我口袋中间，我今天成为怎样的人我不知道。我对我的孩子说呢，你的父亲比我父亲更好，因为他陪你陪到你这么大，读大学还有父亲，我父亲只陪我3年他就去了，你父亲当然就是我了，到现在还在照顾你，所以呢我输你，因为我的父亲不如你的父亲。但是呢我告诉你呢，你的成就不一定像我的成就，因为我受的磨练比你大。没有经过磨练的人你要成就什么？我问你，我不是说经过磨练你一定有成就，但是要有成就需要经过磨练，这些话不能反过来讲。我再说，你没有经过磨练你要成就什么？我不是说你有了磨练就有成就，但是你要有成就需要磨练。这磨练是神的主权，要给谁就给谁。所以我许多问题的看法和别人不一样的。我对那些呢娇生惯养，特别优待，特别照顾，特别不能随便侵害的孩子的特权呢，我感觉到是过分的。有一些孩子呢每一年做生日请客，几十个朋友到他家里来，分饼分糕分钱包，所以这个孩子从小认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事就是我生日那一天，他就从来没有预备他死了，每天每年等他生日。我对我的孩子说，你知道吗，你爸爸一生没有做过生日， 生日的时候最多就妈妈给我一碗面啊，别人没有，今天煮一碗面给你吃，因为你生日，没有请过人来，没有一个生日卡片，所以我从来不大记得我生日是什么时候。每次别人寄卡片，哦，今天原来是我生日，哦，我在寄，我不看那重要，我看重要的神的道、神的国、神的教会、神的真理、神的道要怎么传扬，那个重要。我要学习忘记自己，我生下来算什么？有什么事？世界有了多一个我多麻烦。但是如果我能够解决别人的麻烦，我的麻烦就变成有意义的麻烦。所以我就神用我就是。亲爱的朋友，鳏寡孤独是事实，是可能临到你，可能临到我的。我结婚的那一天，我对我太太讲一句话，她吓了一跳，请你预备心做寡妇。她说你在讲什么？我说结婚不是你我永远结合。那你在讲什么？你今天开玩笑是吗？我说结婚是上帝把我借给你，把你借给我。到有一天朱祁完的时候，上帝把一个带去，我要预备心，把我带去，你也要预备心。我实实在在很严肃地谈的，我说如果两年里面我死了，你预备吗？还没有结婚以前，我已经谈得很清楚了，神的国、神的家、神的道第一，别人第二，教会别人第二，我们的家第三。我可能一年八个月不在你身边，在世界各地讲道，你要承担这个十字架，否则我们不必谈。一个人对死有所准备，他就生得比较容易透气；一个人对苦难有所准备，他最顺利的环境就感到很自然的；一个人对一切的压力有所承担的准备，当没有压力的时候，他就可以好好睡觉了。但是当这些压力来到，这些苦难来到，死亡来到的时候，他也是非常安定的说，我已经准备好了，这种人生是比较有意义的人生。今天的许多的人从来没有预备，只等候神以圣诞老人的身份分礼物给他，只等候神以大医生的身份处处替他解决他的困难，所以一点难处来到，他就经不起考验，他就倒下去。我盼望你们不是如此。如果你们要担起能够抢救灵魂、改变社会、改革文化、领导人的心、使民族振奋的这种大使命的话，你们要达到这个目的，你们一心需要在上帝最艰苦的磨练的学校里面顺服他、依靠他，然后站立起来，才能帮助别人。第六样，社会丢弃，被社会丢弃的痛苦是人生一个事实。一个人到了一个没有朋友的地步，到了没有人信任的地步，或者被人拒绝的地步的时候，那是生不如死的一个地步。那你说有这样的可能吗？有。如果你是个麻风病的人，可能你被带去离开你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把你放在你绝对从来没有认识的一群人中间，社会丢弃。当你有一天太失败、神志不清、精神错乱的时候，你可能被带去勉强的离开你所爱的人，把你放在神经病院里面，这个可能的。被社会抛弃，被人所不接纳，所产生的孤独感是人生许多的痛苦之一。我再讲另外一首诗歌，热血西山，愿主与我同在。热血西山，愿主与我同在。你们唱过这首诗歌吗？伟大的圣诗，就是一个因为有了麻风病被带去离开人间，到了孤岛中间生活的人所写的。后来那首诗歌成为千千万万人灵魂的滋润剂，成为千千万万人在痛苦中间可以得到释放的一个力量的源头。感谢上帝，我从小唱那首诗歌有一个特殊的感觉， 感觉人没有资格进到的地方，这是神与我孤独个别特殊同在的一个圣所，在那里我享受神同在。日头啊，你可以吸一下；太阳光啊，你下沉下去吧，不要紧，因为主与我同在，主就在这里，主没有离开。接下去，贫病交加。人生另外一个苦难是什么呢？贫穷的时候，再加上疾病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应付这些问题。今天的世界已经达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步。日本的统计，美国的统计，人的寿命因为医药的进步越来越长的时候，年老的医药费会花去你一生所赚的钱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所以那些没有储蓄的人呢，老的时候如何呢？当你老而不死的时候，你的孩子会念孔子的一句话：老而不死是为贼。当然他是讲那个年轻不做工不好好读书懒惰的不得了，而且老的时候又很健壮不肯死的人。但是呢，今天呢，人类已经把那些年老的人慢慢带到一个很孤独而受敌视的地步里面去。最后这几十年，西欧发生了一些从前没有的现象，不尊重老人。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有一些老人家在路上走，他们开窗骂他几句，你们这些人拿养老金就是剥削我们年轻人血汗赚来的钱。现在西欧有这个现象，在法国现在还有17000个开这个公共汽车的司机，17000个人做工付税，但是已经退休还没有死的开公共汽车的有差不多70000人。你赚了钱付了税，怎么去养他呢？到那样的时候的人又老又病的时候怎么办呢？人类以为我们用福利基金的制度，我们社会基金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共产主义，我们自己可以把我们国家做得很好。现在无论法国、德国、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班牙、葡萄牙、英国等等，他们整个国家的养老金、瞻养费同着社会福利基金都一落千丈下来了。所以税收一直加高一直加高，民生就越来越痛苦。人的医学延长人的寿命是人的福气吗？不一定。前年我在一个地方讲到的时候，访问一个医师，一个很好的医生，上面挂着一个牌：我老的时候请你们让我好好死去，千万不要用人工来加添我的寿命，使我变成众人的累赘，成为别人瞻仰的负担。我听了很多的感想。人在世界上老的时候那一刻是怎样？我常常说：主啊，给我到不能荣耀你，不能传讲你信息，成为别人累赘的一天的时候，你就取去我的命吧。我已经利用了，在我有生之年有能力的一天，我一定拼死命做上帝的工作。我活着的时候造就人，我死的时候没有拖累人。我的母亲也这样的祷告：上帝啊，我病重的时候你不要给我拖在世界上太久。我的母亲病了3天，上帝就叫她离开世界。那个时候我们在欧洲听见突然间她离开世界，我们大哭，买飞机票马上回来，因为原有的飞机要等2个礼拜才有位置。我们回去看见她已经在玻璃的棺材里面，我第一个感想就是为我一生一世早晚祷告的支持者已经离开世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以后老的时候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我要你不要骄傲，不要因为你现在年轻你傲慢，不要上帝，你要从现在认定你的主。你会向雅各讲一句话，年老的雅各说：那牧养我的耶和华，一生一世牧养我的耶和华。我告诉你，你的丈夫爱你吗？他会先你而去也不一定。你的太太很会照顾你吗？可能他离你先到上帝那里去。你 不会一生一世有人像过去那样照顾你的。你的孩子会照顾你吗？不一定。当你健康的时候他对你好，当你已经病得很重的时候他久久来看你一次，其他的时间用一点钱叫人来处理你。就是如果你的心里面没有神同在，没有神与你在一起，你年老的时刻是很可怜的。人在苦练中间，人一生经过试炼、经验很大的考验，我们不知道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但是神说我不离开你，我不撇下你。接下去我要提到几种比较不重要或者没有价值的痛苦，请你注意的。第一样，宏愿不大，你有太大的雄心，太大的愿望，但是没有达到的时候，你的挫折感把你整个生命带到低潮里面去，这是不好的苦难，这应当是不大需要的苦难。人有雄心大志是好的，人有伟大的宏愿是好的，但是不一定你的宏愿与你的才分是相等的。所以当你的雄心跟你的本能不相等，引起了不能达到你宏愿的时候，你不应当以挫折感来代替你过去雄心大志的追求，然后自己活在不当受的苦的中间。这是特别对年轻有奋斗精神的人讲的话语。你们能够把自己的道好好吸收了，你这一生领受的智慧可能比你在学校读了几年的书还更大的。我们有伟大的资源很好，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量力才出去打仗。对方如何，你这方如何，他兵力何等雄厚，你的兵器有没有足够，粮饷有没有充沛，你要算好了才出去打仗。这耶稣的教训就告诉我们，雄心与才分之间的平衡， The balance between ambition and ability。 如果一个人才能不够，雄心过足，结果会产生一个自己误害自己的，在方向中间的，使自己进到更大的失败挫折感的中间去。相反的，如果一个人雄心不够，才分太大，他就沉浸于自满自足，不再奋斗，永远没有办法发挥自己才能的这种埋藏自己的地步里面去。两方面都不对，所以一方面求上帝光照你，给你晓得你的才分到哪里；一方面求主的圣灵引导你，使你懂得怎样整理你的雄心大志，配合你的才分做应当做的事情，这个很重要。有很多的事我到了50岁以后才敢做，有些事我到了55岁我才敢做，有一些事我到了60岁我要勇敢做。为什么呢？主啊，愿你的时间、你的旨意、你的引导是清楚的，同我顺服你的脚步相配合，你明白吗？中国人是晚大器晚成，有一些谋略不成功就要用雄心大志得天下的人，一定是自设其果，未成而凋。属哈多两星的时候，两星的将军争取大权，他到总统，他的女婿就认为他两星了，他也可以了，结果三星了。几个月前一升三星马上掉下来，原来是个流星。青年人有雄心大志是好的，但是刚愎自用是不好的。青年人，你有伟大的理想是好的，但是不注重现实的困难，好好去克服是不好的。如果你有宏愿而不达，产生挫折感，那种痛苦原是不需要。所以呢，从你的野梦中间醒过来吧，从你那些不合理的勉强要高过别人，要压低别人来表示自己伟大的那种野的雄心里面 出来吧，否则你会有这种痛苦。这不是磨练，这是自讨苦吃。接下去还有一种痛苦是没有价值的，那就是见成而度。看见别人的成就，你生妒忌的感觉，那是很没有价值的苦难。但这种人是很痛苦的，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呢，在妒忌中间呢，那个痛苦是烧到你骨头的中心去的。所以真言告诉我们呢，妒忌是骨中的锈烂。一个妒忌别的人是很痛苦的。你被人妒忌不要太苦，因为妒忌你的人比你的苦更苦。你说那个人妒忌我，这个人讨厌我，那个人对我不好，让他。为什么呢？因为被妒忌比妒忌是更高一级的。能够有人妒忌你是有特权的，你如果没有分量没有本钱，人是不会妒忌你的。但是呢，妒忌你的人你不必恨他，你要可怜他，你要帮助他，你要为他祷告，因为他里面骨中有火在燃烧，死后呢把自己骨中的都烧到锈坏了。